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几集了？第七十八集，对不对？我是有点累了，讲了好，但是还是要讲嘛，对不对？我不可以说不讲了哦。而且呢，有些议题也比较难讲，但是还是要面对，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啊，用三次讲完第十六章，也就讲到年底了要。十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论到为圣徒捐献，我们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这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如果我问到你，今天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是哪一样东西，它的力量，甚至像上帝一样的强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力量比上帝还要强大，我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答案，就是金钱。中国人的传统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连鬼都听这个钱的，可见当然鬼也听上帝的，对不对？你就可见这个金钱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跟上帝对垒。金钱可以使我们得到权力，金钱使我们可以当上总统，金钱还可以我们美丽的80岁的像18岁。金钱可以创造各样的奇迹，它可以使沙漠变成绿洲，你看看杜拜。它可以使黑人变白，你看看 Michael Jackson。 甚至金钱它可以使人得到爱情，得到亲情和友情，你说不同意吗？你试试看。如果你甚至说你这个牧师在乱讲，你这个牧师应该滚下台，你这个牧师讲到根本不按圣经，我告诉你，甚至连耶稣基督都把金钱跟上帝在一起比较，有没有啊？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说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人，你不可以恶那个爱这个，这个亲这个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金钱的意思，又什么侍奉神，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所以这实在是个问题。如果我在想今天我们很多福音剧啊，拍什么耶稣生平啊，哎呀，我觉得如果请我做导演肯定很不一样。你信不信啊？我如果拍耶稣生平一定是很不一样的，我就会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样，这个耶稣基督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很深沉的在说，马门还是上帝，这是个问题。真的，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可怕的力量，就是在基督的教会，在基督的群体，在基督的门徒当中，我们在有形和无形的跪拜马门。我们可能有意识的在跪拜，但是更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促使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在跪拜。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是坏人，不一定，穷人可能是更坏的人。你不要以为只有外表穿着光鲜亮丽，在最高级的写字楼里面做着精算师，像我的这些兄弟们，他们是在追求金钱，但是更可怕的是他衣着破非常的破，他的内心有一颗帝王的心。我告诉你，人性是一样的，人性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什么金钱 的金钱已经在我们内心正在转化成为一种极大的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堪比死亡一样大，像死亡一样大的势力。为什么我这么讲？我们刚刚读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不是？十五章主题是什么？死里复活。当耶稣讲过死亡，当保罗讲过信徒我们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接下来他突然开始讲什么？第十六章就开始什么？讲金钱，就开始讲金钱。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次序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保罗从十六章一开始讲到信徒要奉献，要捐献，要帮助穷人，要帮助教会，要帮助其他的贫穷的教会的时候，是从十五章的那个复活讲完之后开始讲的？乃是他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你我的眼光，你我心中的这个眼光，能否从这个暂时的有限的金钱世界转移出来，脱离出来，看到更永恒的东西？至少在他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至少他们在读十六章的时候，至少你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能否把这个眼光从暂时有限的世界抽离出来，看到永恒的上帝？有些时候我非常担忧我们教会的情况，我有时候听到一些情况，我也非常真的担忧。我还不是单单说简单的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借贷，这是我历来反对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有人需要有帮助，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很可怕的是说，有人在教会里面利用教会的一个平台说，哎，我们要去投一个资。我告诉你，通常我所看过的教会，我经历过的教会，我直接经历过的这种事情，十件有九点九件都没有好的结果。为什么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暂时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抽离一下，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其实提醒我们，你如果能够把你内心世界真实的依靠，暂时的从这个金钱物质的世界转移到这个属灵的上帝的世界，那么你就开始可以学习少依靠金钱，多一点点依靠上帝。今天我们刚刚说，愿你的，我早晨在我们祷告角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我现在有的时候真的在想，真的吗？你真的在这么祷告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看保罗在讲到信徒的奉献捐献offering 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就像维尼常常提醒我的是，你每一篇信息当中你的高度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在讲到礼拜天你扔个十块钱一百块钱甚至一万块钱，我不是在讲到东西，我是在讲到你内心能否从倚靠的世界对金钱的倚靠稍微抽离出来一点，不要太多，不可能太多，我们的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的拉出来，学习倚靠多一点点给神，再多一点点给神。所以保罗说到，论到圣徒的捐钱捐献，这是什么？很明显，每一次保罗说论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哥林多教会写信问他，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并不明白当时在教会对于奉献的意义，或者当时为什么他们要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个背景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格拉迪奥这个皇帝的时候，中东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面对很大的饥荒，这个饥荒可能就像我们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种很麻烦，死成片的人，教会很穷，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吃的。而这个时候保罗，你如果看保罗的生平，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好像在为哥林多，从哥林多到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对不对？甚至在该亚该这些地方都去筹钱，为了什么？为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所以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一直看到保罗在到处在筹款，为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贫穷的教会。保罗在第一节说，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教会，众教会，加拉太是个很大的地区，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加拉太的到底的范围是到底是南加拉太地区，保罗说的还是北加拉太地区，但是无论如何，保罗不是在一个教会在募捐，是在众教会为了耶路撒冷的信徒，因为那里饥荒非常的严重，需要其他教会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思考的是奉献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基督徒有奉献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有奉献的义务或者责任，我觉得 OK 没有错，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我们讲做基督徒，严格的说只有基督徒有权奉献，你很少听到，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拿了一大捆钱给我，我想很想心里很想要，但是对不起，我说你可以帮助穷人可以，但是奉献给上帝不可以，因为奉献给上帝的只是基督徒的权利。所以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你从来不奉献的，你等于说是放弃了你的权柄啊！就像你从来不祷告的，你真是笨啊！我说保罗说的，是因为保罗讲过，我有时候就敢讲啊。You are foolish, you know? 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了你祷告的权柄，你不用啊。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去祷告的，就像给了你奉献的权柄，你为什么不用啊？所以第一点重要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有奉献的权柄，也就是说，在当奉献上要有份，有份。你学习的奉献不是单单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你还是在这些事情上是有份了，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有份了，但是如果你不奉献，你就在上帝的这个工作当中没份。保罗用了捐献 logia 这个词，是有的时候是指一种捐款或者一种税款，一种自愿的捐款，但是在这里面他特指那些帮助穷人和在宗教信仰的用途当中的这种捐款。所以保罗说，圣徒啊，圣徒有缺乏你们就要捐献了，圣徒有缺乏你们要帮补，圣徒有困难的时候你们不是帮他去投资啊，不是的啊，我有一个项目啊，你们帮我一起去投好不好？我告诉你，千万小心做这种事情。我再讲，我讲过多少次啊？我只是看到人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从来不接受这种事情，9.9个是出里面有花样，或者是一定是出麻烦的。最近我还看到有几个在我身边经过的这个事情。这些人我事先都提醒过，没有一个人听，没有一个人听，没有一个人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对弟兄姐妹有责任，你对教会有责任，如果你愿意帮助他是可以的，但是你帮助他你就帮助他，你千万不要想着从他身上什么得利益回来。任何想在这些金钱上面从别人身上得利益回来的，我告诉你，你最终会失望，你最终。所以莎士比亚说什么，不要借给人钱，也不要向人借钱，因为向人借钱你什么，使你失去了勤俭，但是借给人钱什么，你往往人财两失。这不是我说，是莎士比亚说的。你再看他的，你仔细再看他写的东西，很多时候我感谢上帝，我舅舅，我很小的舅舅，那就是我小的时候跟着我小舅，小舅舅把当时没有 internet 没有网站什么都没有，他手写了很多名言名句，莎士比亚全集一节一节写给交给我要我背。我看到今天我再去看这些东西的话，我发现原来很多基督的信息在里面，基督教的精神精髓在里面，这就是西方文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看到这里，很明显保罗叫哥林多信徒去捐献去奉献，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捐献。为什么？因为他不帮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热心。所以保罗说， 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应当去奉献。所以圣徒啊，他用了 Hagios， 圣的，也就是说主内的，他特指的就是在饥荒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需要。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非常穷困，所以什么？我们要哥林多的教会要去帮助他们。我来的时候，你们要把奉献预备好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哥林多的教会有奉献上帝的权柄，并且我们有权利去什么？帮助其他弱小的教会的需要。我们如果从来没有看到过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就会只会看到自己的需要。而当你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需要是永远什么？永远不够的，永远不够的。如果解释这些圣经，你最好还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的经文。保罗在第八章哥林多后书一到五节说什么？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不是一个教会，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的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极穷之间。马其顿教会很穷啊，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写给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你们哥林多教会是非常有钱的，你们在哥林多，在雅典附近，你们在经济上是非常蓬勃的，你们是一个港口，你们太有钱了。但是如果你去看马其顿的教会，你去看腓立比的教会，你去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是非常穷困的，但是他们在极穷的时候，他们是按着力量。哎呀，我非常喜欢这节圣经，你知道吧？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有份。我刚刚讲什么？什么叫权柄？权柄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份呐、啊，没有权柄，你在世界上没份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在这里面，马其顿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榜样。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甚至到了罗马书，保罗还是在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在收集奉献。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很清楚，对象很清楚，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相当一批的贫穷的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欠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供养之物供给他们。保罗在这里的这些描述，就让我们看到是他是非常尊敬旧约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在生命记。今天很搞，今天的 MC 我跟他们没有商量过，今天的诗班的祷告，刚刚那位中间那位姊妹祷告非常棒。为什么？因为你们把生命记的很多东西拿出来讲，在祷告当中，生命记十五章，要从你们的羊群禾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们。为什么有祷告，为什么有奉献的权柄？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得到的丰丰富富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不是单单让你个人得到满足，上帝是希望透过你让更多的人的需要得到供应，让更多贫穷的人，让上帝的工作得到供应。所以在这个旧约圣经，你也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强调有钱的人或者富足的人，他对身边的人的一种责任。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因为在第七年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再耕种了，你要把所剩下的啊野兽可以吃的，你葡萄园跟橄榄园的也要这样，也可以给穷人们用。然后在生命记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赐你地，无论是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穷人，不可忍着心，不可不帮补他贫乏的弟兄。但在这里也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让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方面你有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权柄去奉献， 但是你也要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奉献。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很奇怪，有些人开的豪车，我就看过这样的，开的豪车，住的豪宅，他到处是在借钱生活啊，这种光怪陆离的事情也很多啊。保罗在书信中教导说，只我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是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啊，很清楚。那么在这里面你知道，如果你看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我常常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榜样。其实人民公仆这个概念你知道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谁提出来的你知道吧？耶稣提出来的。人民公仆啊，是耶稣提出来的。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做大的，你就要什么？先做小的，还要什么？还要去洗脚，对不对？这就是人民公仆嘛。你要做伟大的，你要做最大的，你要服侍人。但今天的好像不一样啊，今天公仆的概念好像已经被换掉了。今天的公仆成为欺压人的人，那就是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真正的，你看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你再回去看，马克思很多思想，你知道吗？是从圣经学来的。相信不相信啊？共产主义的理论，你再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哇，伟大吧？都是大家公用，这不是共产主义吗？使徒大有能力，建筑基督从死里复活，众人也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为什么这个理想没办法继续？大家有没有想过？最早的共产主义，原始社会不算，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共产主义的 model 从圣经来的。所以这个中央党校应该学一学圣经的，我真的这么认为啊。你会看到马克思到底这些思想从哪里来的，真的。好，为什么实行不下来？后来发现人性的问题来了。我们看接下来看到，如果你看第五章，你就看到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卖了田产之后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全部奉献给教会了，结果他留下了很多给自己，是不是？人性的恶。好了，这里面我们要思考一个稍微有点深度的问题：金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认为金钱是中性的，可能是对的，金钱是中性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金钱是中性的，是它不被使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金钱是中性的，是，但是它不被使用的时候，它放在银行里是什么？是中性的。但是一旦它，你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你家里现金都啪挖开，哇，怕中纪委来找你，啪挖开埋在地下，这个钱本身不被用的时候，你是中性的，对不对？但是一旦这个钱开始用的时候，它就不是什么，它就不是中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到在使用金钱的人的背后是有属灵的权势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华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因为金钱在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背后人的动机跟他的属灵的黑暗的权势，使他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所以金钱是不可能脱离人独立存在的。所以如果你跟我说金钱是中性的，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金钱在这个层面来看，很多时候他你是看到了，是特别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看到是金钱的力量跟巧妙的骗术，并且金钱常常扮演非常欺诈跟强悍的角色。因为这是人内心世界的阴暗面，或者人性的本身的败坏，使它赋予了金钱的这种力量。那怎么办？因为你知道 从基督教神学，我的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在基督教的神学。就像 Augustine 说的，当人犯罪之后，人是不是还有自由意志啊？还是有的，但是人只能够不断的继续犯罪，就是能 posse picari， 不可能不犯罪。本来是 posse picari， posse 能 picari， 但是当他犯罪之后，他只可以是能 posse picari， 没有能力不犯罪。同样的，当人性的黑暗掌握了金钱之后，他只可以不断的去带出邪恶的力量。但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有一天，当人被救赎之后，人性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人又回到了上帝原来创造他的时候，他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不犯罪，少犯罪。而这个时候，他把上帝的钱用在上帝的工作当中，这个时候你又看到金钱的另外一面，它是什么？光明的，它是光明的，它是灿烂的。所以唯有被救赎的人性才能使金钱在属于上帝的用途当中展现出它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在从神学的角度看来，只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属于上帝的金钱，还有一种是不属于上帝的金钱。而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哥林多教会，他在奉献的时候，他乃是展现出他被救赎人性的顺服在上帝的光照权柄之下的这种能力。所以主日有的时候是很美的，为什么我们一边领圣餐一边就奉献？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纪念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更新，对我们的改变，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整个人性的改变。但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他的牺牲救赎，我们感谢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奉献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很简单，奉献就是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Jesus, Give thanks to the Lord,就是我们刚刚才说感恩的心嘛，对不对？当我在奉献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谢谢耶稣嘛，就是谢谢耶稣，把上帝给我的，我敢表达感谢嘛，就是那么简单。在意大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小的教会，他们很小的教会啊，几十个人，三五十人的，他们有自己的建筑物。那温州人，很多温州人喜欢建教会嘛。那一方面我觉得很好，他们很美的，因为当他们一个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其他几十个教会都去帮忙，就实践圣经里面的啊很美的这种原则。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喜欢建教堂，他们不喜欢供养牧师。哈哈，这很有意思。所以有一位牧师叫温州牧师啊，不是我要，我们中间有温州弟兄姐妹，对不起啊，我没有任何，我有几个很好的温州的弟兄姐妹，有几个很好的牧师朋友，他的一个其中一个当地的名牧，他告诉我的，他说如果我们愿意，他说我每一个温州每一个教堂的顶都可以用金子做。你看温州人有钱，对不对？当时那个温州炒房团，对不对啊？温州什么是鞋都，中国的鞋都啊，什么都是啊，很厉害的啊，有钱。但我们愿意每一个教堂都可以用顶是用金子做，但是我们不奉献钱养牧师，不愿意供养牧师。所以今天温州教会这么多基督徒出不了最顶级的，对不起，我太讲得太那个重了一点，但是我想温州教会要反省，你们最顶级的牧师出来跟我辩论好了，我就挑战你们，你们就是没有最顶级的，你们出不来，因为你们不学习供养牧师，你们不学习奉献，把神的仆人，因为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他们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是五代六代基督徒，居然出不来顶级的神学教育工作者，出不来。为什么？我觉得温州教会要反省的。同时这个不是单单温州教会的问题，是所有全世界华人教会的问题，华人世界教会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很难，我们不愿意投钱在最好的教育，我们愿意投钱给我们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愿意投钱去做最好的神学训练，我们觉得牧师就是这样的了，就够的了。我告诉你，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我知道我们可以训练出比我好很多倍的牧师，我知道肯定可以，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全世界角度找不出几个。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奉献的。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没有几个人啊，多少年前赵天恩牧师看到了，所以开始了中国神学研究院。滕静威牧师看到了，哎，开始了剑道神学院，对不对？啊，这些神学院经过多少年啊？差不多50年有吗？差不多40-50年之后，至少能够办到亚洲一流了，办到亚洲一流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缺少嘛，我们还是缺少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啊，我时间问题又来不及展开了，有太多东西要分享哦。第二个，他的奉献是有时间的，当定期的奉献，所以说七日的头一日，每个礼拜天，七日头一日不是礼拜六，不是礼拜一，是什么？是礼拜天，因为那天连上帝都休息了，所以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家中去什么？休息。所以七日的头一日，他说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你们要预备好，而且是照进项抽的，也就是说你的收入，然后中间取出一部分来去来奉献，是有预备的，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不是临时的，不是扫码。哎呀，我今天牧师很感动讲的，我给他多一点，加一个零。今天牧师讲的我不感动，我扣掉一个零，啊，这些都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应该事先在家里已经有预备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心，所以你知道还不是多少个零的问题啊，真的不是啊，是什么？你的心的问题啊，你是否有预备了？你准备好了，对不对？啊，有些我们在美国是他们是写支票的，对不对？事先不是临时跑到哎呀传奉献的时候我在写，不是的，是你事先预备好。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什么？保罗弟兄讲的，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奉献金钱也是属神的美事。要有的时候我有意思，很有意思啊。那时候我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啊，刚刚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中国大陆来的就聪明啊，非常好的留学生。他就跟我argue，他说牧师啊，你不觉得吗？他说我们来教堂是很神圣的事情。我说是啊，来教堂是很神圣的，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拿钱出来做这么不神圣的事情？哎，我开始就，回去就懵的了。我后来想了一想，哎，我看看圣经，不是啊，这是圣经教导的。也就是说，钱本身，我不是说了吗？钱本身不动的时候是中性的，但动的时候它就不是中性了，它有邪恶的本质的那一面，但是它有伟大的荣耀的那一面，对不对？当你作为一个被上帝拯救出来的灵魂，去使用你奉献的权柄的时候，它是伟大的，它是荣耀的，它是灿烂的，它是有真的对这个教会、对上帝的国度、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益处的。你知道美国很厉害，美国今天发展到很，我看了一本书，就是讲基金会 The Foundation， 好像这个名字叫什么，我看看啊，我一下找不到。 Anyway，The Foundation, How Private Wealthy is Changing the World, A Great American Secret. 就是基金会，就是民间私人的奉献，成为美国改变世界的一个秘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只有教会，还没有500年前、1000年前，还没有那么多私人的 foundation 的时候，只有教会是奉献。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国家做不了的事情，教会去帮助去做。所以它不单单使上帝的国度得到建造，同时它也使这个社会得到帮助。所以你知道美国刚刚我看到那个 Hilton 那个 hotel 的老板，他过世了，去年还今年忘记了，青年好刚过世，他捐了63亿美金，97%的他的财产捐出来。卡内基我们都知道，他写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写过人性的软弱，对不对？他就说一个人到死还是腰缠万贯，实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这个结果就是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孙子去挥霍你的财产，对这个世界没有帮助。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财富也会带来危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财产，有的时候我们运用不当的时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险。 第一这个危险是什么？他可能夺取上帝的位置啊。你看诗篇，我常常喜欢这一节诗篇73篇，骄傲如帘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有衣裳遮盖他们的 衣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来，体胖的人眼睛都很凸出来，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想象你们周边的，好像不是啊。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诮人，任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帝，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能怎么样，至高者岂有至死，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乐，财宝便加增。当财宝加增的时候，人就骄傲，人骄傲的时候，他就会目中看不到有至高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中国经济开始下行，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点帮助，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很多很多人，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来，可以反省在上帝面前来。原来我刚才经济好的时候，银行大量印钞票的时候，你看不到每个人都是什么，哎呀，大企业家，哇，天哪！我再想想这些人，哇，真的，我实在是不要去经商啊，我要经商，哎呀，天哪，哎呀，我都不敢讲，真的，好像这些人都是亿万富翁，都是 Bill Gates， 哇，天哪，什么人呢？对不对？后来你在牢里面看到这样的人很多，真的，真的。有人逃到美国去，逃到加拿大去，还包括曾经我认识的我们教会的一个人，现在逃到美国。我告诉你，逃不掉的，他有一天会被抓回来的，他一定会被抓回来的，我知道，你知道吗？啊，然后财富什么？财富还可能带来属灵的盲点，他不单单骄傲，他带来属灵的盲点。因为人穷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人比较容易谦卑。我告诉你，但是一旦人有钱的时候，他连自己是谁都忘记。箴言书18章，富足的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所以财物成为他的坚固的城垒啊，在他心里想的犹如高墙。财富很多时候使我们冷漠，为富不仁，财富也可能导致信仰的冷淡。因为耶稣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而且财富可能刺激人性的欲望，所以有一个美国富人说：“我还要，他已经太有钱了，但是我还要挣下一块钱，我要挣下一块，我的目标就是不断的挣下一块钱。”有人性的不断的欲望的膨胀。但是我告诉你，更加使人忧虑的是说，当钱财不适当的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的阻拦。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John Wesley。我们 Dr. Chris 是专门研究 Wesley 的神学专家。 Wesley 在他晚年的时候，18世纪英国美国主要在英国大陆欧洲大陆跟美国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布道工作者 John Wesley， 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们 Methodist 寻道会啊，我们 Methodist 也被翻译成卫理公会啊，或者是卫斯理宗啊，他说我们寻道会早年因为我们贫穷，因为最有钱的大家都知道是圣公会，天主教最有钱啊，英国的圣公会很有钱，所以你到美国去，你看他是 Episcopal Church， 哇，这些人都出来啊，很高大上，一听那个时候一听说 Wesley。John Wesley 啊，都是什么煤矿工人啊，穷穷的阿姨啊，那个拖人力车的啊，这些啊，很苦的。他说，我们开始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的福音使这些人来归主，使大量的中低下层的这些劳动人民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但是他说，因为他们的勤奋勤劳，上帝祝福他们。但是祝福他们之后，他说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也就是生命记第8章的这个现象，我等会讲。就是当人有钱的时候开始忘记上帝，当人开始有钱的时候他就忘记上帝。这不是单单你我的问题，是好像是一个通则一样，有太多的人，所以他们的信仰精神就开始没有了。所以 Wesley 这个人很厉害，他讲了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 revival movement 他说不可能长久的，所有的 revival movement 起来的时候，上帝的属灵的工作很强烈的被表达出来，但是人一旦得到上帝的祝福之后，人享于安乐。我们说中国人说生于安乐是什么？ 啊，死于忧，死于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在属灵上，你都会看到这里面是相通的。中国文化在很多地方跟圣经的文化里面是有相通的地方，你稍微深一点的思考，你会发现。所以这个被称为叫生命记第八章的现象，什么意思啊？就是以色列人得到祝福，物质上的祝福，财富上的祝福，属灵的祝福，然后他们就什么？忘记上帝。忘记上帝之后带来什么？咒诅。咒诅之后是什么？他们悔改。然后又来一遍。然后又来一遍。然后又来一遍。生命记第八章十二节，恐怕耶和华上帝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第八章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我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物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你向列祖列宗所起的立的约，没有列宗了，我加上去了，今日一样，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 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要叫弟兄姐妹，他说你每个礼拜的第一个天，第一个日子，你要来到神的家中，好像是来还愿一样，你再来到神的家中来感恩一样，你来到神的家中是把什么？上帝对你的祝福有一个感恩的回应。为什么？让你不要忘记耶稣，让你不要忘记你的生命是他宝血买赎回来的，你今天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于他，今天你的物质的世界的丰富，你属灵世界的丰富，你家庭生活的美满，或者你任何一个地方得到的恩惠，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对他有一个什么感恩的回应，感恩的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奉献是不是事先预备好的？你是不是预备好的？啊，我跟维尼就说，我就跟他讲得很有意思，我说我们奉献啊，我说十分之一就我来负责掉啊，我这边就是我自己预备好给上帝的十分之一，我来负责掉的，那你就不用管了，你随便吧，哎，他还要管，管的很多，没有他说不是啊，他说我在瑞典还有一点点收入啊，我这个收入我也要给十分之一啊。我也要给十分之一啊，然后呢，每一次他都事先预备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来到神的家中来感恩，今天上帝给了我们全中国最好的聚会场所，我们有多少是感恩的？还是我们觉得很应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觉得很应该的人多过感恩的，我们会失去这个地方的。我们一月四号可能就会失去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可能不能够继续在这里的，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称有些人是称什么你知道吗？我称有一些执政掌权者是我们的恩人啊，我称他们是我们的恩人啊，我不对他们直呼其名，什么老什么老什么，不敢啊，我称他们是我们的恩人，因为是上帝耶和华的恩典透过他们的手给到我们的。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不珍惜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机会，我告诉你，我们会没有的。你们那到时候你们对着我，看到我跪在你们面前，对你们哭也没用啊，我们会没有的。我们多少人想过，我今天得到的一切的丰盛？虽然你说，哎呀，我们又并没有 luxury life， 但是你今天还有衣服穿，还穿得蛮体面，你今天还有食物吃，还吃得蛮饱足，并且还有余，你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吗？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不珍惜每一个，我们的恩典会没有的，我们的恩典会没有的。 最后保罗说，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急着我来到，你们写信推举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我若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讲到奉献的方式，保罗说到奉献方式，可能是直接的，也可以是转交的，他们是直接可以送到耶路撒冷去，也可以委托人送到那里去，但是 please 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可靠的，最好不要一个人，最好不要一个人，需要有一个监督的，有一个监督的。那我谢谢那位我们一位老姊妹，她非常感恩、哦、那你最少有两次啊有奉献交到我手上，是交给教会的，那我马上就扔到奉献箱，并且我还提醒那位这个查考的那个 cashier， 我们的那个 cashier， 我跟他说，哎，这个是专门给什么什么的用途的，是人家点指名的，因为我并非怕我自己，我并非怕我没有贪心，懂我意思吗？虽然我知道我不会为这点贪心，但是你不知道的，今天中国教会有多少是因为财务的不透明，财务上面的混乱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的，太多了，有多少所谓的属灵伟人就是因为在金钱上贪心了，就是因为在金钱上贪心了，所以最好拿到时候马上就给掉，马上就放进去，并且指明告诉那个的人是什么用途，讲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财务的方面，保罗也立下了很清楚很清楚的教导，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严谨的按照他所教导的方式去做。保罗他很清楚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也很清楚应当怎么样用。那个我非常高兴上周跟我的长老 Chris 的这个他的连襟啊，连襟就 Julie 牧师的妹妹的先生啊，我们有一个午餐，因为我本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尊重的一位传道人，那我也想从他身上学习。那他专门从事朝鲜施工，他在朝鲜，他常年住在朝鲜，做一个医学研究啊，高端的一个医学研究者。那他本身是韩国人啊，那我就跟他谈到就朝鲜的情况啊，那他就做了一个很美的见证。他说，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朝鲜很大的饥荒，死掉多少人，数字在网上各种各样的数字都有了，有的是上到 millions 啊，有人甚至说到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没有了，等等等等。那我们没有具体，我们不敢乱讲啊，不敢确定的讲。那么那个时候，他因为他亲眼看到身边的孩子们，朝鲜的孩子们倒下来，一个个倒下来，所以他心里非常大的负担。非常大负担，所以他就决心要那，但是出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对朝鲜当时粮食各方面是禁运的，那怎么办呢？那他看到这些小孩子，他就有个感动，就从中国的东北偷偷的运粮食进来，五吨大米$3000，那他自己做了第一个，他就把他所有银行里的东西都投进去，五吨大米$3000的。然后感谢上帝，我们 BRSF 我们教会成为第二个捐助者，我们捐助了$8000帮助这个施工。但是之后就没有了，那他就祷告，突然他的账户上收到$7000，然后接下来每个月都收到七千美金，一直连续了12个月。他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这个钱就是给那些小孩子卖食物的，他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后来才发现，原来在韩国，一个他不认识的基督徒商人，他挣了很多钱，他觉得上帝非常祝福他在过去那一年的生意，所以他就祷告，他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上帝的工作，或者是说能够帮助到身边有需要的人。 上帝就感动他看到朝鲜的需要，然后他有一个员工，就是这位在朝鲜的医学家的好朋友，然后就告诉了他的这个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内心看到的是什么？你我的内心看到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让你掌握金钱？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让你拥有财富是有他的原因的？或者你认为我现在还不够有钱，我不够有钱，我还不是奉献，不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你，你是错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过奉献只是有钱人的权利。我告诉你，有些人是我告诉你有钱不是罪啊。我已经讲过，你可以穿得很破，但你里面有一个每天梦想 millions 的这个心啊。但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穿得不算太奢侈啊，不算吧啊，就算是奢侈，但是你可以是一个，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可以，但是你的内心是可以一个很有一个很谦卑、很爱主、很爱人灵魂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奉献捐献就是我们的本分，你们都有没有尽了呢？
现在是奉献的环节，请奉献的招待同工来到台前来。当我们提到奉献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天父他奉献100%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主对我们的奉献，对我们的献上是毫无保留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容易从口中来赞美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神？我们的眼中有没有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求于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悔改在你面前，主，挪去我们的冷漠，挪去我们的自以为意，挪去我们的不冷不热，主，使用我们，在奉献上我们有份，我们与你有份，我们有你的样式，我们越来越像你，也求你使用 IMS， 我们也可以按照力量，超过力量，在中国的众教会，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